离得近一点。
好啊，很感恩今天可以跟大家在一起分享主的信息啊。暑假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我们那边非常的安静啊、哦。那个我们家楼下有几个栏的位置，大概十二个吧。有一天我下去，结果剩下的大概六七个位置没有停的。平常那个是人家是找不到位置的，都是有人走了就马上有人停进去的，所以就可以想象到多少人已经出去外面度假了。我今天很高兴来到当中，也看到那么多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敬拜主，感谢神。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如果要认识人的话，是透过什么来认识？我想最直接的就是外表，对不对？看一个人的外表，可是看人的外表其实不一定准确。还有呢，透过言语，对不对？言语交谈上也许就有更多了。那当然更加是深层透过心灵的交往，这也是我们说，当你认识一个人越多的时候，其实你越不在乎他的长相，因为你所想到是他的本质。那今天我就要跟大家一起来想的是，我们怎么认识上帝 ？OK， 我们怎么样认识上帝？那怎么样子能够认识上帝呢？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三个认识上帝的途径。三个认识上帝的途径，那第一个呢是透过大自然。那我呢在成为牧师之前，我做了21年的物理的研究，那最基础的粒子物理的研究，那这个就是从大自然开始的，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万物跟这个物质的世界来认识上帝。我不知道你们所见过的最雄伟的自然的景观是什么？我还记得1997年初我妹妹结婚，她在加州。那我那一年呢，在巴黎做博后，所以就特地从巴黎飞过去，到我妹妹那边参加她的婚礼。那我那时候还没有结婚，我比我妹妹晚结婚，其实没有多久晚结婚，大概一年吧。那我找到。然后就是帮我妹妹去接我父母还有姐姐一家人，他们从阿根廷飞过来。那我接了他们之后呢，我妹妹就安排了我们去参加一个团，去到大峡谷。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大峡谷哦，那很远啊，因为从洛杉矶过去中间还要睡一个晚上，要么睡在拉斯维加斯或者是旁边的镇，然后第二天才能够。事实上在大峡谷大概是有待3-4个小时，不过呢那也足够了。当你走进到大峡谷去的时候，一走到那边往前面看的时候，哇，那个的景观实在真的是非常的雄伟。当然那边很热，阿里松那很热，所以你不能在外面待太久的。虽然我们去的时候我妹妹是2月份结婚的，对，但是呢就是说你会看到那一个，当然最好是能够实际的爬，不过那个从上面到那个大峡谷的底 OK， 大概他们说要走往下面走，要走1个多mile， 就是1600米 OK， 1个mile 就是1600米。那你可以想象的那个深度，你从上面往下面看1公里多的深度，那是很厉害的一个峡谷，而且非常的远，这个就是大自然的雄伟。那其实呢早就在3000年前呢，大卫王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诗篇十九篇说，诸天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是希伯来诗的特点，它是平行的，然后平行之后还会有渐进。OK， 诸天跟穹苍是平行，述说跟传扬是平行，然后神的荣耀跟他的手段是平行的。诸天是讲到天空中的星星啊、太阳、月亮，这些所有在星空、在太阳中的这些星体。然后穹苍是指的浩瀚的空间，你们知道这个宇宙有多大吗？ 最近的一个星星到我们这边，这个太不是光都要走三年多才到。OK， 即使太阳可以说是我们最近的一个行星，但我们在太阳系里面，太阳的光如果现在突然消失了，我们要八分钟之后才会知道，因为光要走八分钟，光每秒钟走三十万公里，所以说八分钟之后我们才知道太阳下消失了。这个宇宙是非常的浩瀚的，然后这些都在诉怎么样，都在诉说，也都在传扬一件事，就是上帝的奇妙作为。所以第一个是神的荣耀，荣耀是讲到伟大、雄伟、壮观。那我们住在瑞士，这是一个很好，我们不需要到大峡谷，在这边去，你们在这边实在是很好，你们去没有多远就到 Interlaken， 然后就进去就看到了非常雄伟的山。我还记得那时候带我父母去，就是到那叫什么名字啊，忘记了，就是从那个那叫什么叫 Lauterbrunnen 坐火车到 Grindelwald， 中间停，从那边换火车到少女峰上面去那里。那我们没有到少女峰上面去，我们就在那边就走在前面，午餐带那个 picnic 去，前面就看到三座山。那我想你们更熟悉，你们比我们近多了，对不对？是什么
？Eggmoos
还有 Jungfrau， 对，三座山。你们如果到了山脚下，你就会感觉到那个雄壮。其实这些都告诉我们说，上帝所创造是非常伟大。不光是你看这个宇宙，你看到那个在我们附近有的这个山，这边过去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不到一个，应该带你父母去哦。对，应该要去那边看看，那个是很值得看的。其实这整个宇宙、大自然的美、雄伟，都在传递一个信息：上帝何等伟大。第二个是神的荣耀，还有他的手段。他的手段英文是 handiwork， 就他手所做的。我们有说的 handyman， 就他的手很巧的。那这边所讲的是上帝他的手所创造的东西是非常的巧妙，非常的精律的。你们如果去看物理定律的精密，还有那个的伟大。爱因斯坦说他只是坐在一些伟人的脚下，然后他甚至说他只是在一个知识浩瀚 的沙滩上面捡了几颗贝壳而已。所以说我们所了解到其实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少的。Okay， 沙子你知道吗，沙子跟雪花一样，没有两片或者说没有两粒是一样的。如果你们在显微镜下面看的话，雪花的那个晶体结构没有两片是一样，沙子也一样，去看它里面 的晶体的结构，没有两粒是一样的。那这个的宇宙似乎是经过过非常精密的调整才有的。那我们做瑞士都知道非常清楚嘛，对不对？手表准确不准确，这看你做的精密不精密，对不对？如果你的表不精密的话，那个一天是要调好几分钟的，那个表就没有太大用处。不管是什么有名的表，如果不准的话，老实说，表如果不准的话，就失去了它的功用了，对不对？所以说，表是需要经过非常精密的调整的，它才会走得准确。同样，我们这个宇宙的运行也是需要非常非常的精密，它才有办法运作的。我们物理里面讲说，我们主要有四个不同的力量的力。OK， 那这四个力是所有的物质它的互动。这个力如果多一点或者少一点，我们生活起来都很麻烦。随便给你举个例子，好像以前也讲过，这个就是什么地心引力，对不对？地心引力在那个牛顿第二定律里面，它有个 G， 大的 G。那这个 G 呢，是代表这个力的这个强度。它如果强一些的话，你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吗？我们的骨骼没有办法承受这个重力，所以我们全部在地上爬。OK， 我们站不起来的，站起来需要骨骼能够 能够怎么样子，就是说跟这个力量的一个平衡，如果太重的话，你的骨骼没有办法，你就在地上爬；太轻呢，你们没有看过，对，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太空人在月球上面走路，看过吧？是用跳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月亮上的重力，因为月球小，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所以姐妹们要减肥就去月，就去月球，你的体重马上变六分之一多，开玩笑的。不过说真的，但是你走路的话会怎么样？因为没有地心引力把你吸住，你走一步你就往上面跳了，所以你会这个头上要戴头盔的，否则你撞天花板，随时撞天花板的。这个G的准确度，还有其他一个影响是非常非常精密的。OK。所以说呢，这边告诉我们，述说跟传扬都是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这个宇宙是上帝所造的，而且是非常的精密的。那下面创世纪第一章就有了，第一章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这边对于我们学物理来讲，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起初是时间的开始，天跟地是空间跟物质，然后这边有一位在那边，就是上帝。上帝他没有任何的解释，因为他是就此存在的，所以上帝宣告了时间跟空间跟物质就成就了，这个整个宇宙就被创造了。所以其实大自然都是指向是有一位上帝所创造的，然后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那我每次读到这一句，我就觉得是上帝在迁就我们。我们觉得说创世纪第一章好像很简单哦，其实后面一点都不简单，但是上帝把它说得很简单，为什么？因为我们听的人很简单。25年前，我有段时间，那时候我回到日内瓦做博后，那有段时间我讲话很幼稚，我常常讲，你知道讲什么吗？大车车，洗澡澡，睡觉觉，听过吗？
给小孩子。
那时候我儿子一岁 ，OK， 我大儿子一岁，我们家就住在日内瓦的公车的那个公车的怎么讲休息停车场旁边，所以说常常出去散步的时候就走到公车停车场，那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公车，所以就叫大车车。那洗澡澡的时候，他有个大的一个好大的一个盆啊。是公车可以开进去洗车的地方 ，OK， 那他不懂什么叫做洗车，所以就叫做洗澡澡。然后呢，旁边的停车场，所有的公车全部停在里面，做什么呢？休息过夜，所以就叫做睡觉觉的地方。我问你，是说的人幼稚，还是听的人幼稚？
听的人，
对。所以说，老师说，上帝说的很简单，要有光就有了光。是要到1850几年的时候 ，Maxwell 把那个光的四个程式写下 ，Maxwell equation 把它写下来，这是代表电磁场、电磁力的最基本的公式，我们才有办法用最更精密的方法去了解它。但是你想想看，3000年前的人怎么懂得呢？对不对？你把这四个公式写下来，没有人能够了解。所以说。其实上帝迁就我们，用我们能够懂的方式把它写下来，他要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宇宙是上帝所创造的。那其实这个宇宙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上帝的本质，他是全能的，他可以在无里面造出有。那这个能量从哪里来的？其实物理没有办法回答，他是全知的，他可以写下非常精密的公式，非常。这个所有这些力的这个常数是非常的准确的，这个是全知啊，这个是我在我的科学与信仰的讲座里面，我主要就讲这一点。所以说，第一个就是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大自然，我们可以来了解到上，认识到上帝的全能跟全知。但是呢，这个还不够，因为如果光是这个的话。其实只是让我们头脑里面有知识而已， 我们还需要下一方面，下一方面是用什么呢？是用人心，透过人心来认识上帝。所以第二个途径就是我们的心。那这一节的经文其实是19到21节，不过我先从20节讲起，再讲19节，再讲21，再讲21节。好，我们从20节看起。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其实上帝的这边讲到有能，对不对？讲到他的有能跟他的神性，其实是可以知道的。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讲了一些了，不光是创造，还有护理。护理就是说这些的东西为什么它一直存在着 ？OK， 其实很多东西我们学物理的搞不懂，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全部不用做科学了。这个就是物理的定律不会改变，不会因为时间改变，不会因为空间改变。换句话说，100年前的物理跟现在物理一样，在美国做的物理跟在欧洲做的物理跟在中国做的物理是一样的，就是说这基本的定律是一样的，这个是上帝的护卫才可以有的。OK， 那上帝的有能全能从一个能量开始创造这整个宇宙，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能力的。OK， 那上帝的能力支持就没有这样的持续性，如果没有他支持，还有神性。神性其实我们都常说嘛，对不对？这是真神啊，太神奇了。其实我们的言语当中已经表现出来，我们相信有一位，冥冥中有一位上帝。其实我们中国的观念都有上帝的，我们把它叫做天。OK， 这天台里面的那个牌子，天台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牌子，上面写4个字：皇天上帝天。OK。我们都知道冥冥之中有天，然后我们叫做老天爷，对，老天爷很有情的，很怜悯的。其实这都反映出来，我们所认识的这位上帝是一位怜悯，是一位恩待我们的上帝。然后这边说，借着所造之物，我刚才已经跟你们讲到了一些自然物理了，那跟你讲一些比较是生命科学的。我那时候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他是哈佛医学院里面的教授。那有一次他跟我们讲说，他跟我们讲他怎么样的信主的，很奇妙的，他信主是因为这个，是因为大拇指的关系。你们可以回去试试看，你们试着拿东西不要用大拇指试试看。我们这个竟然马上就要试，哎，这怎么掉下去？这一个，你要花多少力气？再宽一点的，再宽一点，你试试看吧。
拿不稳
的，
没有那么稳，没有放。
你可以试试。自干有没有大拇指，很多事情你们都做不了，很多很多事情你们都做不了的。上帝创造非常的奇妙，不光是这4根啊，还有这一根，没有这一根什么，很多很多事情都做不了的。他说他因为是做那个嘛，自然，他做生物科学医学的，所以研究人的身体的结构。他就因为看到了大拇指那么奇妙，他就信说这个宇宙一定有一位上帝，他说造人，把人造得这样子这么的奇妙。所以说这个世界其实还有太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了，你光是发现一些的物理的原则啦，还是生物的方面，像前阵 COVID 的时候的那个RNA 的那个梅石井等等的，你光是发现就已经不得了，就可以拿诺贝尔奖了。可是只是发现啊，你还没有办法发明 ，OK， 没有办法发明，更发明是更厉害， 你根本没有办法，连改变都没有办法改变，对不对？前阵子在印度有一架那个波音787的飞机，对不对？坠落了，好像起飞只有30秒就坠落了。为什么它飞起来？我们都以为飞机很厉害，对不对？飞机它能够在天空飞，好像它胜过了这个地心引力一样。其实没有的，对不对？其实它只是有另外一个空气流动学的力把它往上面推而已，并不是没有地心引力。所以当这部787它的两个引擎都停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没有往上推的力量。那什么力量掌权了？地心引力，所以它就下来了。当然这是一个悲剧，不过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物理的定律，这个是上帝所造的，我们顶多去使用它，我们更没有办法发明它，我们只能够用它而已。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虽然眼不能见 ，OK， 虽然眼不能见，我们的眼睛是看不见。其实我们眼睛看见的东西很少，你知道吗？有红外线，有紫外线，对不对？我们都看不到，就只有大概这个是从380到700，对，到大概780那nanometer这个 range 里面，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这些里面的光子，我们可以看得到。以下的叫红外线，我们看不到；以上的叫紫外线，我们也看不到。这些都存在着，但是我们看不到，所以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实在是很有限。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多厉害，我们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下一节所要看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心。这一切的东西不要当作是理所当然的，其实并非是那一回事。所以下一节就告诉我们，其实是前面一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是显明在人心里。 OK， 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其实我们的心有一个敏感度，远远超过我们眼睛所能够看到的那个范围。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可以体会到的 ，OK， 体会到的，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内心是知道的，冥冥当中有一位主。上帝留下了很多的痕迹，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他的一部分的形象放在我们里面，就这边讲，原显明在人心。我那天跟一个，我去巴黎跟一个学数学的人聊天，我跟他讲说，你们数学是最抽象的东西，有些东西是很抽象的概念 ，OK， 譬如说圆，你们有没有看过圆？都看过吧？真的吗？数学里面定义的圆是完全的圆，你们看过完全的圆吗？你画不出来的，我们人所能够画的圆都不够圆，因为都有缺陷。但为什么我们有这个圆，完美的圆的概念呢？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上帝是完美的，他把这个概念观念放在我们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是永恒，有没有人看过永恒？数学里面就是那个无限大，没有人看过永恒啊？为什么我们有永恒的概念？为什么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会讲我爱你直到什么海枯石烂天长地久，这个就是永恒。可是你有看过永恒吗？
没看过，
从来没有看过啊。我爸妈活了90岁，我奶奶活了94岁，我希望我至少也可以活到90岁吧，这是我的盼望。我已经1/3过去了，至少可以活到90岁，但是90岁跟永恒比差远了，差太多了。我们为什么有这些的观念，是来自于上帝。上帝已经造我们，就把这些放在我们里面，原显明在人心，我们人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东西在里面了。其实这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观念，我们有良心，对不对？有人睡不着觉，为什么？因为他的良心在责备他。我们巴不得有时候巴不得我们没有良心，是不是可以好好的睡一觉？但是这些都是上帝所造的，所以上帝 已经把他自己的一部分显明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来认识他。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二十一节，就是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说，我们知道，其实在理论上面，我们头脑上或者我们心灵中，借着大自然，借着我们的内心，知道冥冥中有一位上帝，但是我们却不有所回应。知道是一回事，回应又是另外一回事。知道而没有正确的回应，这个就是罪。我们都是处在这边当中，应该怎么回应呢？应该来颂赞他，应该来感谢他，但是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们如果不感谢的话，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边讲的会思想虚妄，对，思想，他们的思想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其实就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大自然，我们能够了解到人心，现在的社会科学蛮厉害的哦，特别心理学蛮厉害的，能够了解到人心，但是不能够给一个处方。我那天跟一个姐妹讲，因为她遇到了一些的困难，她决定要回台湾去休息几个月。那她说这边的心理医生就跟她讲说，她有那个她有忧郁，轻微的忧郁症，然后还有就是burn out。对，她说她要回去休息一下子。那我跟她讲说，对，你回去你要找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医生 ，OK， 因为他也从他这边看的心理医生就是一般，他说，我觉得这心理医生把我的问题点出来，但是却没有办法给我一个答案 ，OK， 怎么去处理？因为你知道了，你不降服在神面前，你的知识只是用来了解问题，可是并不能给予人一个真正的答案，因为答案是在上帝，是在上帝那里的。其实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原子能。你们可能有人看过那什么，去年的吧，去年的那部电影《Oppenheimer》，OK， 那部很有意思，那部同时跟那个《Barbie》出来，我不知道你们是选择去看哪一部？选择去看《Barbie》还是选择去看《Oppenheimer》？
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是《原子能之父》的，他的名字叫《Oppenheimer》。我不知道。
去电影院看吗？
电影院，对啊。
很久没看电影了。
很久没看电影，没有上电影院看。那个也是最近的一部，哇，你看一年多了。我们实际去电影院，我跟师母还有我小儿子一起去电影院里面看的。对，欧本海默是讲那个就是美国二战的时候的那一个一个科学家，就是现代原子弹之父 ，OK， 他的故事，他怎么样子发明了原子弹，然后他发现到那一个摧毁的能力，后来事实上他在二战之后，他就尽力的，他其实在那边推展就不要使用原子弹，因为人类会被他摧毁。的故事 ，OK， 这整个故事，那当然这个跟美国的国会啦、啊、什么也都很有关系，相当的复杂里面不光是一个简单的科学的部分，其实原子能也是一样，原子能造福了很多的人群，但是它也可能现在我们世界拥有的原子弹可以把地球摧毁几十遍 ，OK， 然后更不用说原子能发电当然是很好的，但是呢。对不对？福布西马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还有各地的原子能的那个废料的储存，因为那个是不会消失的，你储存到哪里去？打到外太空里面去吗？你在污染外太空啊？放在地里面吗？瑞士不知道存在哪里哦，好像是存在一个山洞里面，对，你们可以去查。所以说人心的问题，这个其实是人心的问题。原子能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如果好好去使用它的话，我们有能量供应，但是人的贪心， 人怎么样的去使用它，这个就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呢，心昏暗了，心被罪蒙蔽了，我们就看不见了上帝要我们所看见的，我们就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东西。OK， 好，下一个就是给你们讨论了。来，第一个要你们分享的是，我刚刚讲到了两个嘛，一个是大峡谷，一个是这边去那个就是 Venice Oberland 去看的自然的雄伟。我要你们分享一下，在那个认识到上帝的伟大。你怎么样子的认识到上帝的伟大 ？OK， 然后呢？第二个是，你夜深人静的时候，是不是心里面有感受到说，冥冥之中有一位真神上帝？分享你感受到上帝的同在跟大能的时候。好，我们分成还是你们今天人应该可以分三组吧？大概五到七个人一组。这个是上帝所造的，非常奇妙的，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呢，我们透过大自然，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位创造天地全能全知的上帝。那这是上帝的本质，所以我们可以认识一些上帝的本质。可是呢，其实我们太渺小了，所以我们认识的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透过大自然充分的认识上帝。就像我讲的，要有光，这个光后面很深奥的，其实是有很深奥的物理在后面，这个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对，然后呢，透过人心，我们也知道冥冥之中有一位全能全知的上帝。可是呢，因为我们人心的黑暗，就前面讲的那个自大罪，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心完全来认识上帝。所以这个就像什么呢？你们都听过瞎子摸象吗？对不对？瞎子摸象的就是有人摸到了象的鼻子啊、哦，说像是水管一样；摸到了象摸到了象的脚，就是什么？像一根像一个柱子一样。然后摸到他肚子，像一片墙。我们透过这些，其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都是片面的，都是有限的。怎么办呢？除非上帝主动来告诉我们。上帝他来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位上帝，所以这个就是第三条途径了，也是最重要的，是透过道，透过耶稣来认识，来认识上帝。那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三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跟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非常的相似，而且是平行的。他这边说太初有道，太初是指的就像前面讲起初一样，可是这个太初其实超越过起初，起初是有一个起点，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太初非常好，在时间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有了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上帝他存在的，而时间空间物质这些宇宙成分都是在之后上帝所造的。那我刚才稍微讲到了一点点，我就没有就不需要再讲了。不过这边提到了道，这个道是 word， 跟我们中国道德经里面道有点像哦，道的道非常道。OK， 这个是道德经的道有点类似。OK， 所以这个翻译当然就是翻译，它可以把它翻译成的道，道是言语，也是道理，也是真理。那在原文里面就是以道以言语来表达，就是内在的思想的外在表达。OK， 神是借着这个道把自己表达出来的，然后万物是借着他造的，这个是在第三节所说的，借着他万物被造的。所以说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个说就是这边的道，它物理的定律就形成了这个世界。Okay， 那但是人的有限呢，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这个部分。OK， 上帝如何创造的？因为是不是上帝不行，是我们不行，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所以呢，上帝很奇妙的，他主动的来告诉我们。 他主动的来告诉我们，主动告诉我们他是谁。这个就是下面的约翰福音第第一章的14-16-18，我们一起来读。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从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好，我们看十四节的第一句，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前面在创世纪第不在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个我们看到在起初时候的这一位运作的道，我们看不见的，肉眼看不见的上帝，这时候我想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非常的有限，对不对？紫外线、红外线就看不到了。而上帝让这位道成为了肉身，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人，让我们可以看见实实际际的、实际真实的把神表明出来。所以这个是上帝迁就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到无限，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到永恒，所以上帝就进入这个永恒 无限的，进入到了有限的空间里面，时空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所以这位道他愿意与我们认同，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人，这个实在是很难想象的。就像 我们如果住惯了大房子，忽然跑到一个 房子很小的地方，你会觉得被限制住了。我每次去香港，我太太是香港人，所以我每次去香港的时候，住在我岳母家里面，那个房间哦，大概就这么宽 ，OK， 然后长就这么宽，再长一点吧，四个人睡。我的身体有1/3是在那个阳台上面，下面是空的 ，OK， 因为有一个双人床。双人床下面可以拉出来，又在另外在窗子旁边搭了一个床，这样子呢，是下面放东西，那个就是我睡的地方。头看出去就可以看到那个慈云山，对。所以，如果你住惯了大的地方，但是小的地方你会觉得非常的限制。这个就是上帝，想想看。他本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来到这个时间，来到地球上面，多受限制啊！但是他愿意跟我们同在，他愿意借此向我们显明出来。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二节也讲到，他说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耶稣来到我们是让我们能够看见的，与我们认同。这个非常非常好。当你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个人能够帮助你，那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我刚提到这个姐妹，她就是一个人在这里。那她两年前失去了工作，结果现在一直在找工作，受到很大的压力。那她单身一个人在这里，所以她很孤单。所以最后她就拒绝说，她必须要回去台湾休息一阵子。至少跟家人在一起会不一样，所以当你在困难当中有一个人跟你在一起，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非常好的事情。然后这边讲到说，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边所显明出来的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住在我们当中，他要彰显出他的荣光出来，让我们能够看见。我刚刚忘了提了，住在这个字也很有意思。这个字直译是支搭帐篷 ，OK？ 为什么叫或者支搭会幕 ？OK？ 这个是什么呢？你们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吗？
嗯，
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最中心是什么？会幕，对不对？ 所以说会幕就代表了上帝跟他们的同在，不管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上帝又很清楚的指明什么支派走在前面，什么支派走在后面，然后当一个地方停下来的时候，就会幕在正中间，所有的十二个支派围在旁边，这个代表了上帝的同在。所以说当这边讲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或者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上帝像当年会幕一样清清楚楚要跟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见到了他的荣光，上主耶稣的荣耀四面，这个是独生子的荣耀，唯一的一个独生子他所显的荣耀。还有更好的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OK， 恩典跟真理两个都需要，如果只有真理的话，你知道是非常恐怖的，是不是？法官都有真理嘛，对不对？可是怎么样，你喜欢跟法官在一起吗？你喜欢上法院吗？我想没有人愿意的，因为真理如果只用真理的话，是像一把刀一样砍死人的。 OK， 判刑的。上帝是主耶稣是先有恩典再有真理，当然不能没有真理，没有真理就变形了，但是他有恩典。而这边恩典又继续的讲下去，十六节，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并且恩上加恩。所以说主耶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而他这个恩典也愿意给我们。所以说恩典不是没有原则，然后真理不是冷酷无情，两个是平衡的，但是更需要是恩典。我们都经历了这恩典，然后并且恩上加恩，这是十六节讲的，恩里面还有再加上恩典，这个是我们的经历。当我们来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你不光是认识一个客观的，而是主观的，能够认识到这个恩典。真理可以是客观的，但是恩典却是要亲身经历的，你要跟他建立起一个关系，你才会领受到这个恩典，而且这个恩典还是满满的出来的。其实我们基督徒你如果更多去体会的话，你就会知道我们其实是活在上帝一个又一个的恩典当中。这个恩典恩上加恩，在英文是 grace after grace， OK， 一个又一个，一个后又加一个，这是不光是那个数量的多，它也是时间的，一个再加上一个，这样子加上去。你有这样的感受吗？我常有这样的感受。我常跟师父讲说，我们家用的东西最常用的一个是世界里名牌的东西，你知道叫什么吗？叫做恩典牌，都是弟兄姐妹的爱心，当然也是上帝他赐予的恩典，借着弟兄姐妹给我们的。OK， 弟兄姐妹有爱心，常常去，常常回国带回来，就送我们东西，送我们这个那个的。对，我们用了好多东西都是上帝的恩典，借着弟兄姐妹给的。其实还有更多，不光是物质上的，更是我们生命中的。上一周我在日内瓦讲约瑟，因为我们日内瓦教会的主题，就是今年到八月底为止，我们的主题是亲近神、经历神、活出爱。那我在讲经历神，就借着旧约的人物。当我在讲到约瑟的时候，讲到约瑟其实蛮惨的，十七岁就被卖，对不对？十七岁被卖，然后当奴隶又被人诬告。然后怎么不光是奴隶，还变成那个叫什么犯人，被关起来，囚犯，变成囚犯之后又被人遗忘，他又多在监牢里面蹲了两年，他总共13年的时间，经历好多的苦，心里面的苦，其他心里面的苦更可怕，总共20年，还要再这样7年的荒年，他心里面的苦是什么？是被10个哥哥出卖的那个怨恨在他里面。但这些所有的事情呢，后面都有上帝更好的美意，其实是一个化妆的恩典。所以我就感觉到，我忽然在讲到的时候， 我就感受到上帝最在意的是用这个约瑟这个人，不光是他的苦也都成为了恩典，这个恩典就分给了他自己，成为了宰相，一夜之间成为宰相，他也把这个恩典分给了他的家人，对不对？他的老父亲搬过来住了17年，他的10个哥哥弟弟总共70个人，就这样子的到了那个埃及，免得于死，因为那时候没有冰箱，那时候储藏不了东西的，7年荒年，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呐、啊。他们这一家族得以存亡，得以存留下来，这是上帝的恩典美意。那我就想到了我自己，我也是上帝的恩典，让我可以那时候在读书的时候就来到了日内瓦做研究，然后后来上帝把我逼回欧洲，有一点的苦啦。那时候感觉上其实跟那个约瑟一样，逼不得已的，好像硬被人放回到欧洲来的。那时候在瑞典，然后后来又回日内瓦。啊、但是回日内瓦之后，我就明白到，原来上帝的美意让我经历那样子的一条苦路，在美国要找博后找不到，然后去了欧洲，就回来欧洲了，可以回来欧洲是他的美意，终究是要能够在日内瓦建立教会，然后几年后是在整个瑞士帮助其他的教会，那我只能够说这个是恩典之路来行。所以说其实当我们认识到道的时候，不光是认识这一位他主动来告诉我们的，他也主动的把恩典给予我们，把真理给予我们，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所以是恩典带领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上帝，透过他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好，给你们讨论，为什么要借着耶稣来认识上帝呢？这个是 recap， OK， 你们想一想，有哪些耶稣的话让你更多的认识上帝？我没有提很多，只有这几节。然后第二个就比较个人了， OK， 你有经历过主的恩典和真理吗？主要讲恩典， OK， 真理也可以讲，然后请分享。好，再回到刚刚的组里面。好，所以呢我们要总结了。那总结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如何认识上帝。大自然跟心都指向上帝，但是都有限，不清晰。唯一的方法就是上帝主动来告诉我们，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道，透过这个道成了肉身，上帝他自己成为人来告诉我们，那我们认识他的才会清楚，才会清晰。所以你愿意给大家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愿意更多的认识上帝呢？不光是在你刚刚接触的时候，在你刚刚相信的时候，我们也要继续的去认识上帝。主耶稣他说住在我们中间，他不光是因为信跟我们同在，也继续的要把他丰富的恩典分享给我们。那这个是一个丰富的生命，这是一个满满恩典的生命。那这个从哪里开始呢？从认识基督，然后从继续认识基督，让他成为你生命的至宝开始。所以我们来读这两节经文，腓立比书第三章，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章圣经。 OK， 我们一起来读。因我已
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
保罗说他以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为生命中最重要的。然后第十节是他一个愿望，或者说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更多的认识基督，晓得。他用晓得这个字是表示说，不光是头脑的认识，而是他自己生命的经历，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在他自己生命上彰显，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就是和他一同走这样人生的道路。我们在瑞士老实说都太舒服了，但是我跟你保证，你不会没有问题的，一定会碰到问题的。 一定会吃苦，因为人活在罪的影响下面，都会生老病死，最后这两个我们都会遇见的。OK， 不管你是谁，都会遇见的。怎么去面对苦呢？和基督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有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才会不一样。所以希望这个是你我的，也是你我的愿望，渴望认识主基督，也然后呢，越多认识他，其实我们也就越多认识上帝。所以好不好，第三个，透过道，就透过耶稣基督还有他的话，道也是话，就是透过圣经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他。来，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已经向我们显明，你借着大自然，你借着我们的人的心，我们都可以看见到你留下的痕迹。但是更重要，你清清楚楚的借着主耶稣，借着道告诉了我们真理是什么，告也带给我们恩典。主啊，帮助我们愿意来认识你，愿意更多的认识你，愿意走在你的路上。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也有这样子的心智心愿与你同行，帮助我们就像保罗一样，一生的渴慕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求你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耶稣回应的诗歌。